刘温呐，刚才我们已经把罗马书的信头查考完了，现在我们就来查考这封信的本文部分。
好的，你曾经介绍过，从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五章结束，都是这封书信的本文部分。
对，保罗也像当时的希腊人的写信习惯一样，在本文部分首先为收信人有一些感恩和祈祷的话。在保罗写的其他的书信里面也看到了这个模式，只有加拉太书保罗没有写感恩的话，因为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受到了异端邪说的迷惑，令保罗非常失望。
时常我很好奇，保罗没有去过罗马，也不很熟悉罗马教会的情况，他怎么能够为他们感恩呢？
你问得很好，答案就在罗马书的一章八节，请你念一下吧。
好，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
保罗在这里写了第一，不过你不用去找第二，因为你不会找得到的。保罗的第一意思就是首先怎么样怎么样。
我明白了，保罗首先为罗马教会感谢神，因为他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
是的，信德也可以被翻译成信心，包括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和信心。而这个天下也可以是指当时罗马帝国所管辖的那一大片的土地，也可以是指当时福音已经传到的地方。
换句话说，随着当时交通的发达，罗马教会美好的名声也被传开了，成为众信徒的好榜样。那的确是值得感恩的。
是的，至于保罗为罗马教会有什么祷告的话呢，就写在接下来的罗马书一章九到十二节。
我来读罗马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二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
保罗的语气有一点像在发誓说，他真的常常为罗马教会的信徒祷告，听他祷告的神可以做他的见证者。
保罗好认真哦。其实我们说为人祷告都应该是这么诚恳的，不能够有口无心，说说就算了。
没错，我们最好养成把祷告事项写下来的习惯，这样既不会说了就忘，还方便去追踪祷告的结果。使徒保罗就是一个明确的写下代祷事项的人。刘温呢，根据你刚才念的罗马书一章九到十二节，你看到什么具体的事情呢？
我看到保罗告诉神，他很想念在罗马的信徒，希望有机会亲自去探望他们，把他从神得到的恩赐分享给他们，坚固他们，同时也从罗马的信徒得到安慰和鼓励。
是的，接下来保罗就进一步解释他想见他们的心愿和计划。请刘文读罗马书的一章十三到十五节。
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三到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在这段话里面，保罗表示屡次，也就是好几次想到罗马去得些果子，但是都有拦阻，没有办法成行。这些果子可以是传福音、领人归主的果子， 也可以是造就信徒使他们灵命成长的果子。
保罗说，他对各处的外邦人都有同样的心愿。这话是不是暗示了在罗马教会里面的信徒外邦人比较多呢？
应该是的。虽然在罗马的犹太人也不少，但是外邦人还是居多数的。刘温呢，保罗所说的外邦人是包括哪些人呢？
根据我刚才念的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节来看，就包括了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
我们可以说，希利尼人是指接受希腊文化，又像希腊人那样生活的人。化外人是指希腊文化还没有达到，也是比较偏远地方的人。而聪明人是指有学问的人，愚拙人是指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
哇哦，对象好广哦。被咱们中国人尊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夫子，他是有教无类，什么人都愿意教，代价是束修可也，意思就是一挂肉就可以了。我看使徒保罗是传福音无类，什么人都是他传福音的对象，而且他还是什么代价都不要呢。
你真会比喻啊。到底是什么动机使得保罗这么拼命，这么不辞劳苦，又这么不计代价的去向人传福音呢？答案也在你刚才念过的经文里面。
我看到了，保罗说他欠了所有的人的债，包括在罗马的人。
事实上，罗马人就是由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和愚拙人组成的，在罗马教会里面也有各式各样的人。
用现代的话来说，罗马教会是个多元化的教会。
是的，听了保罗刚才那一席话，我相信大家都不会误会，以为保罗欠了所有人的钱，其实他是只欠了福音的债。
不过还是有点奇怪，别人听不到福音关他什么事？为什么是他欠的债呢？请你解释一下好吗？
好的，就让我先用钱来打个比方吧。假设有一个人本来穷得不得了，快活不下去了，有一位非常仁慈又乐善好施的大富翁，不但帮助这个人度过了难关，而且还看上了他有办事的能力，于是就栽培他，并且给他任务去接济几个地区的穷人，帮助他们也度过了难关。
我真希望我是那位大富翁。
不，我希望你不介意啊，当那个被帮助过的穷困人，乐意接受任务。请问你对那些穷人有什么样的心态呢？
我想我会存着感谢大富翁的心，想尽办法快点去到那几个地区，把大富翁的钱带给他们，让他们像我一样快一点脱离苦境。
你要是迟迟没去呢？
那我就是不负责任，而且也是欠了该给那些人的钱。哦，我明白了，在得到福音这件事情上，保罗的确得到神很大的恩典，而且他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罪魁祸首，主耶稣基督不但饶恕了他，拯救了他，而且还给了他特别的任务和特权，要他去向各式各样的人传福音，那他当然应该又感恩又快快地去完成任务咯，否则的话他就是欠了该传给他们的福音。
你领悟的对极了，所以保罗日思夜想，就是要到罗马去，然后再从罗马到更偏远的地方去传福音。相信保罗那种急切的心情，我们现在都能够体会到的。
是啊，其实我们何尝不是也领受了耶稣基督非常大的恩典吗？只可惜我们不是人人都有保罗那种欠福音债的心情，所以我们就不是那么积极的去传福音了。
是的，除了欠债感促使保罗要那么积极的去传福音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促使保罗那么去做，就是因为保罗清楚地认识福音的大能。请你接着念罗马书的一章十六、十七节。
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和十七节，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我们上次介绍罗马书背景的时候已经提到过，这两节经文是罗马书的主题经文，因为它点出了福音的主要内容，福音被传扬出去的过程，以及人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福音。首先，让我们先来思考一下，使徒保罗对福音的心态是什么？
我知道，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使徒保罗不以福音为耻。
是的，对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说，不以福音为耻并不困难，甚至于会觉得相当光荣，因为好多近代的大人物、科学家都是基督徒。不过呢，在保罗传福音的那个时代，保守的犹太人看不起基督徒，认为他们违背了祖先的传统，去跟随了一位被挂在木头上的人。而罗马人更是看不起基督徒，认为他们所信的是愚拙的道理。
嗯，保罗在犹太人当中本来是很受尊敬的法利赛人，又拜过当时有名的律法师加马列为师，他在罗马人的眼中本来也是有特权的罗马公民，现在却变成被当时的人瞧不起的基督徒，还到处去传讲他的信仰，的确是令人想不通。
保罗一点都不在乎人怎么样看他，因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保罗已经亲自体验到福音在他身上所产生的大能，他的生命被主耶稣那么戏剧性的改变了，就成为他搏不倒的把握，让他深深的相信这福音的大能也同样能够拯救和改变所有愿意相信的人。所以啊，他就不以为耻的到处去传福音了。
石成啊，
嗯，
在刚才念的经文里面，保罗说到福音是先传给犹太人，先拯救他们，然后才轮到希利尼人，这会不会让人觉得神有点偏心呢？
你问得很好。事实上啊，不少人对耶稣基督身为犹太人都有意见。曾经有一位传道人被一个人刁难地说，耶稣为什么不是中国人呢？耶稣如果生在中国，我就相信他。
这个人啊，一定是中国人。
嗯，你猜那位传道人是怎么样回答他的呢？
很难回答吧。
那位传道人很有智慧，又很有风趣地回答他说，幸亏耶稣没有生在中国，否则福音就传不出去了呀。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藏住祖传的秘方，不跟别人分享。
嗯，答得太好了。
总而言之，做什么事情啊，都得有一个先后的次序，福音被传出去也不例外。神选择先把救恩传给犹太人，可能是因为在当时流行拜多神的世界里，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一家是敬拜独一真神的，然后再由犹太人把福音传递出去。这里的希利尼人可以代表所有的外邦人。
我们也算是外邦人，对吗？结果我们都有机会听到福音了。说起来，还真是要大大的感谢拿第一棒的犹太人呢。
是的，传福音的起点和进度虽然有分别，但是所有人得到救恩，从罪人变成义人的途径却是相同的呀。
我知道，那个途径就是使徒保罗在第一章第十七节所说的本于信以至于信。
比较浅白的说法就是起于信止于信。信心是唯一的途径，而信心又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这就非常公平了。
不过信心的对象很重要，如果信错了对象，还是得不到救恩的，对吧？
对极了。有关这一点，保罗引用了旧约哈巴谷书二章四节里面的一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念过哈巴谷书的人就知道， 先知哈巴谷当时是指着神的选民犹大人说的，当时他们在强敌巴比伦人的威胁之下，神给他们保证说，他们只要信靠耶和华神，就必定能够存活下来。
神果然守诺言，巴比伦人把犹大人掳去70年以后，巴比伦帝国就永远灭亡了，而神的选民至今还存活着，以色列国也成为世界的焦点。
是的，保罗引用神借着先知哈巴谷所给的保证，带出一个新的保证来，就是无论什么人，只要相信福音，也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
保罗这么认识福音的内涵和大能，难怪他这么宝贝福音，又那么爱去传了。但愿我们也有这样的认识，也有这样的动力去传福音。
是的，我们这次就分享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全能的天父，你有大能叫福音在一夕之间就传遍了天下，但是你却愿意让我们体验到传福音的喜乐，也让人运用他们的信心自己去接受福音。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愿你得到该得的荣耀。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